晚安，各位亲爱的朋友，我是唐琳，欢迎您收听夜猫子的家。现在是由我为您主持的心灵访客节目，希望借着这个节目，让每个人的生命中都能够散发出馨香之气。今天我非常的高兴邀请到特别来宾张伯利先生来到节目中，谈他这一生传奇的人生经历。他会告诉我们如何打造心灵的家园。张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其实我知道啊，很多人已经听过你传奇的人生经历了，但是呢还是有很多朋友他们要听一下你的生命怎么样改变的。
是。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是否可以先谈谈您人生所面临到的恐惧。这恐惧里面其实有包括失去的恐惧、死亡的恐惧或是孤独的恐惧。
是。
我好像觉得你都经历到过了。
对对。人生就是这样嘛。年轻的时候跟很多年轻朋友一样都特别有追求人生嘛，我们总希望我们的生命有意义。我的恐惧来自1989年，那89年之前我是一个很外向也很乐观的一个年轻人。那个时候我在中国在一个报纸做新闻记者，同时也写很多的报告文学的给投给各个刊物。那个时候应该当时的话来说叫文学青年吧，因着这样的一个爱好我就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家班。那段是很美好的时光。那个时候在北京大学校园里边我们可以任意的读任何地方的书。我觉得我很幸运，我享受那么一段时间在中国美好的时光。那么中国那时候非常的向上，人心特别向上，而且中国的经济也开始的好转，中国的社会在开始转型，除了经济的改革呢，政治改革也开始有一些的尝试。那么在青年学生中，我记得最美好的时光就每天晚上下了课以后，我们可以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寻找任何的讲座。那个时候的讲座有从台湾来的陈谷英教授，那么也有从美国来的这个大使馆的大使洛德大使也来我们这里边讲座，那么还有很多的中国的一些知名文化方面的人士还有作家。对我来说那个时候像个海绵一样的吸收，水分一样的吸收这些知识和一些资讯，很美好的一段时光。那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1989年我们为了追求中国的民主自由，也为了悼念胡耀邦总书记的去世，当时就是一种单纯的悼念。那这个悼念就像今天一样，很多人心中有一些的压抑，包括怒气没有抒发，新闻媒体也不可能自由的报道，那么人大也不见得说都替老百姓说话，所以那个时候就不得已走上街头，用一种最原始的传统的一种这个抗争的方式走上街头，对，呐喊。不在呐喊中灭亡，就在呐喊中重生。那时候我也是党员，我们去的学生一般都是非常爱国的，都认为说中国希望更好。对我来说不仅希望中国更好，希望共产党更好，带着这种简单的单纯的想法去了广场。当然大家知道了这个结果了，后来因为这个六四的镇压，那我个人的生命发生很大的改变。这个改变是我从一个无神论者，也从一个共产党员开始迅速的转变，转入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成为独立知识分子之后，开始独立的思考之后，我又开始寻找到心灵的家园，成为一个基督徒，这都很特别的一些经历。刚才你谈到恐惧，
恐惧，
恐惧。89年，当然我最大的恐惧是坐牢了啊，这个怕坐牢。那我当年不仅是言论，因为中国政府通缉了北京的21个学生，这21个学生我是其中的一个。
您好像是在那个时候做副总指挥审，
对，那个时候同学不就选吗？同学们选你的职务越高，你坐牢越长。
其实你那个时候已经打算要坐牢了，还是根本没有想到过？那只是一个热血沸腾。
也不仅仅是热血沸腾，可能也经过一些思考。比如说去广场前一天晚上，我在未名湖边走了一夜，我在思考我的人生该怎么走。我记得在晚上的时候，钱理群老师走到我的身边，他很担心我，他就说真的是希望你们都好。作为老师最担心的你们出问题出事情。后来我说我们会去广场，我就告诉他了。他说那你要想好，你想好你这个你要付出的代价。我说我想好了，这个人的一生就是这么辗转，如果我做的这件事有意义就去做吧。所以当时坐牢也基本就想好了，坐多少长不知道。89年发生这种事情还是出乎我的意料。
在那个广场那么动乱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已经失控了？那时候你恐惧了没有？
那个时候还不是特别恐惧，就我真正的恐惧的来临是在这个枪响之后，那个时候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在这之前我们所讨论的就是撤与不撤的问题，每天跟政府这个开会啊，我们在讨论呢、啊、我们怎么把这个事情结束它。但是当枪一响了，我们知道这一切的讨论都没有意义了，所以面对个人的就是一个死多少人的问题，第二我能不能死的问题。枪响的时候你不知道下一分钟你在不在了。那是1989年6月13号了，中国政府他已经掌握了在广场主要的领袖的情况，根据你的情况的严重程度，他就列了21个被通缉的人，其实他列了22个，有一个就提前被抓了，被抓了就不需要被通缉了。我在中国逃了2年，这2年大多数都在恐惧之中。刚开始从北京逃到天津，从天津逃到东北，逃到东北我就躲起来了。2年的时光，东跑西跑的，四处颠簸流离，然后把自己扮成农民，经常扮不同的角色了，伪装。你总得有一份工作吧？你没有工作，人总怀疑你嘛。你一个人游手好闲的，你总会被旁边人怀疑。
那你在这一段时间，你可不可以描述一下这些惧怕带给你什么样的负面的影响？
逃的时候，主要面对的一个是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也许明天被击毙，也许明天坐牢。也许在明天的逃亡的过程中遇到什么危险都不知道，所以逃的时候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不知道明天了。过去我知道，我每天我面对着我要上课，早上起来我要去上学，晚上回来我要写作业，我到图书馆占座位，然后呢我要骑自行车去找各种讲座去听。那这个突然间你的生活一下中断了，你从一个天之骄子变成一个社会最底层被追捕的人，滋味肯定是不好受的嘛。而且每天逃的时候就想到中国这些抓到的朋友同学们会怎么办，他们怎么面对这种未来的刑期，究竟判多久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每天这个不确定就是带来了恐惧。
后来我知道你又逃到苏俄去，是有人帮助你到苏俄，
是是是是，
后来又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是逃了半年吧，大概在中国逃了半年。这个半年的时间使我慢慢开始适应我自己是一个逃犯的这种身份。当你适应了以后，你就不觉得难过了，你觉得你就是个逃犯嘛，对不对？不管怎么样你是怎么爱国，不管你过去你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过去你是个青年作家，那今天你的身份又完全不一样了。你要认识你是一个逃犯，当你认识这个以后你就好办了，你就开始心里有一些的准备，不管你吃多少苦，受多少委屈，多少羞辱，你都不觉得是怎么样，因为对你来说这都是很正常的。这种心理的调试需要一个过程，在逃的过程中总是希望有一天能够自由，就那个时候才觉得自由可贵，自由对一个人来说比什么都重要。89年我从北京逃到北方，原来想到北方可能躲一段时间差不多这个就过去了，但是发现可能不是短期能解决的问题，所以我就开始想着能够出国逃出去。那往哪里逃呢？我当时已经在黑龙江边了，我在中苏边境了，我真的往苏联逃，往南方逃危险性更大，所以1989年年底我就逃到了中苏边境，在一个很小的村子，离苏联只有30里路，我如果出去打猎我就可以走到中苏边境去了。那当然那地方军队也很多，军队啊武警啊也很多，但是我是农民，他也不知道我是谁，经常也跟警察面对面的，他也不见得就是怀疑你，因为我这人长得就很普通，中国人大多数长得我这样，所以没什么特别奇怪的。另外我是北方人，我又会讲东北话，我到那儿我就完全讲东北话，带有东北口音的话语，所以他们就很难产生怀疑了。所以逃到东北的时候呢，基本上开始接受了我逃犯的现实，我觉得所有的东西可能都会失去，工作啦，家庭啦，学历啦，党籍啦，什么都没有了，包括自由，这个心理准备要有。我在逃的过程中我认识了一个是我一生中非常感谢的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因为她的表弟是我的朋友，带到她家住下来。那个时候我感觉到有一种人是不太一样的啊，这种人是有信仰的人。这个农村妇女呢，她信耶稣，是个基督徒。那个时候中国基督很少，她让我给她读圣经，因为她不识字，所以我为了在她家能住下来，她让我做什么我就为她做什么。在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我读了一本从来没有读过的书，很特别的一本书，她谈到生命，谈到活着，谈到死亡，谈到的都是跟我当时心境中最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过去我们有思考的问题，人从哪里来， 人要往哪里去，人为什么要活着，人生活的意义在哪里，人为什么要面对苦难，苦难的意义在哪里，这些对我来说就好像一个干渴的人在沙漠里行走，非常干渴的人遇到一个甘泉一样的。那89年呢，我就逃到了这个苏联，那这是我第一次出国。
那有假护照？
没有护照，没有证件，什么都没有，我是偷渡爬过去的。爬到苏联，我想希望他把我引渡到美国或者法国或者什么其他的波兰呐、这些已经改革了的国家。我记得那一天下大雪，很大的圣诞节，1989年圣诞节，就我凌晨3点钟渡江。那个时候是军队最松的时候，因为凌晨3点钟非常寒冷。他有那个很高的瞭望塔，他有探照灯在那里照，那士兵在那个探照灯后边看，如果有人渡江啊或者怎么样，那他们就会去追捕或者开枪警告。虽然探照灯在照，但是凌晨3点钟，当地农民告诉我，那个解放军已经睡觉了，他一般的他扛不住那么寒冷，-40多度。我就在凌晨3点钟开始渡，送我的人把我送到江边，他们就悄悄回去了，我就一个人开始渡江。那个恐惧不仅是军队的恐惧，那还有野兽的恐惧，因为在黑龙江边都是森林，那里边野兽非常的多，有黑熊、棕熊、野狼、野猪，这些都是你的危险，你就是一个人，你过去呢很危险很大。当探照灯照到我的时候，我就趴下不动，探照灯照过去我就继续走。我用了6个小时爬过黑龙江，黑龙江的雪1米多深，一脚踩下去你要费很大力气把它拔出来。北方人他会有这种经验，那我就得一步一步的踏过去。到了江面已经是早上9点钟，到了这个苏联，怎么知道到了岸边了，到了旱地了，因为都是雪嘛，你不是，就是你看到树了，江上是不长树的，江上都是水冰，因为我已经侦察好，知道我过了这边江，那边就是国外，出国了。但是并没有想象那么顺利，那个恐惧很大，因为找不到路了，也找不到人了。到下午4点钟，我的力气用没了，人的力气总是有限的，而且风雪越来越大。我那时候想，我怎么办呢？我应该往前走还是往后走？我就往后走吧，我想回国吧，不走了。可是我往后走不到10几米吧，这个脚印就看不见了。那个是我最大的恐惧，我觉得来自于不确定，不知道你下一分钟还能不能活着了。那个非常的恐惧，因为天立刻就黑下来了，你不知道你该怎么办。大概在-40度的严寒里边，我躲了20几个小时。在下午4点钟，我找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草堆，那是我唯一的可以避风的地方。我就把那个草堆挖开点草，我就钻进去。那雪就越来越大，风也越来越大。可是你在里边你不动了，你就更寒冷了。我那个时候我的内衣都湿透了。这个因为身体走路出的汗，里边走路热又恐惧又费力气。当我一不走路的时候，才知道寒冷是多可怕。那个恐惧，那个时候就想，明天你在哪里？你是不是还活着？那人的死亡是不是就是一瞬间的事情？那死了以后人会怎么样？人是不是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没了？人是不是死了以后就一了百了了？那突然间想的问题就跟原来想的就完全不太一样了。想的就是怎么来面对死亡的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呢，谁能帮助我呢？谁也帮助不了我。可是有一点很重要，姐姐告诉我，农村的妇女，她说如果你遇到难处你就祷告，上帝会帮助你。那时候我不信上帝，刚刚的在她家里接触过，然后也读过，觉得自己有时候觉得应该有个信仰，但是又没有一个很明白人跟你自己谈。在那个时候我就突然间觉得这个上帝好像挺真实的，好像这个荒原里就是我跟上帝的关系，谁也看不见我在这里，只有上帝，如果这个上帝存在的话，只有他看到我在这里边，那么我在这里的意义在哪里？我在这里是不是能与他相遇？那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上帝，如果你存在，求你帮助我，求你来帮助我。那也很奇妙，祷告的时候呢就开始感觉到心里有一种平安，就想很多的事情，想到这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小的时候读安徒生的一个童话，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她又饥又饿，所以她就划火柴来取暖。她划一根看到一个慈祥的奶奶，划一根看到一个烤鹅，就走过来。后来天亮的时候，这个小女孩人们发现她已经死了，但是她脸带着微笑，她的前面摆着一堆火柴棍。我想可能我跟那小女孩的境遇就是那样子的，可是我明天是不是也如此？ 即使我明天死了也没人发现我在这里，那可能第二年春天当雪化了，人们会发现这里有一个尸体，所以人生感觉到很渺小。那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全能的上帝，不管我活着还是死着，我觉得我交给他都是对的。所以当时我就有这样一个祷告。我是第二天下午4点钟被苏联人发现，我今天想起来我都觉得真的是一个神迹，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我怎么可能就被人发现？我已经昏睡在那个草堆里边，那草堆全被大雪覆盖了，外边看不见什么东西。这个苏联人来挖草，喂牛的，那时候还是集体农庄嘛，他们来拉草。那这个草堆巨大，相当大的草堆，大概几百米长，几十米宽，他就挖那个两拖拉机的草，他就把我挖出来了。挖出来的时候，我醒了的时候，苏联用热咖啡把我灌醒，灌醒以后呢，他们把我送给了苏联的边防部队。所以当我一关进监狱，我突然感觉到一种自由，我觉得好像这个人很特别，原来最恐惧的是坐牢，现在突然进入监狱了，没觉得怎么害怕。而且昨天晚上我虽然在一个自由的状态中，可是我面对着死亡的威胁，反而感觉到不自由。所以想到圣经常常说凡事谢恩，我觉得真的是应该谢恩的。为什么昨天晚上差点没被冻死，今天你看牢房里很温暖，这是很真实的想法。头天晚上外边野狼吼叫，我就吓得就要死，我没有任何可以防御野狼的，我的体力，我又没有武器，没有任何可以防御的。那野狼都不是一个两个，他一走就一群一群的。今天我在监狱里边，虽然没有自由了，可是安全。人的想法很特别的，那个时候突然有一种提升，觉得好像人他的自由不是在外边给的，是从里边出来的。当你心里边有自由，有理想，有目标，有盼望，即使把你放在一个被捆绑的环境里边，你还是自由的。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即使把你放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你还是不自由的。所以那天觉得特别感恩，觉得认识了一个真理，认识了上帝。我觉得那天我觉得好像真实的跟我在一起，他那么真实，好像比人世间的所有的真实都真实。那时候好像眼睛所见的都不真实，我在监狱里边，我觉得眼睛所见的是监狱，可是我感觉都像宾馆，我好像是让我在这里有短暂的休息，然后让我走更长的路，那个感觉很特别。所以在监狱里边我就开始唱歌，唱歌能胜过恐惧的，当你人一恐惧的时候，你就可以唱歌，大声的唱歌，不是自己给自己壮胆那种唱歌，但是我那时候唱歌我觉得一种喜乐。所以我在苏联坐牢那段时间，那些苏联士兵对我特别好，因为他们发现一个很不同的犯人，这个犯人每天都要唱几个小时，我唱的歌不仅是中国的歌，我还唱苏联的歌啊，他们都听得懂。尽管我用的是中文，给他们唱三套车，唱山楂树，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唱小路，当我唱的时候，士兵们就会把牢房门打开，站在房门口跟我一起唱，有的时候我会把他们拉进牢房来，然后跟他们一起唱，他们就笑。我记得后来他们把我送走的时候，这些苏联士兵都掉眼泪了，都哭了，很特别的一段经历。那段经历开始觉得恐惧就没有了，也不觉得孤独，每天带着盼望，这个盼望就是苏联政府怎么办我呢？苏联政府会不会按照我的要求把我遣送到西方，还是把我遣送回中国，这个我就不知道。那我有三种选择，第一个最好的，他们把我送到了西方，我从此获得自由，摆脱了一切的咒诅和捆绑。第二个可能把我留在苏联，那么让我在苏联生活，如果那时候他把我留在苏联，可能我是到苏联最早的移民了，那可能是，那么也许最坏的把我送回中国。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你自己不能左右你的命运，我觉得这个命运在哪里，在上帝那里，他知道。所以我就坦然的带着盼望来等待，即使失望我觉得也没什么关系，我起码在这有一段的休息的时间。那段时间对我来说蛮特别的，因为可以跟苏联人练习俄文，每一天我特别希望我被提审，所以提审的时候可以接受到不同的官员，他们跟我谈不同的话，然后我们可以对话，我们也可以争辩，有的时候他审我，有时候我也审他，他声音大我也声音大。
你会说俄语？
我会写，不太多，他有翻译，他们那个都是非常专业的翻译。后来苏联决定把我送回中国了，那天来了好多人，那天我记得他们把我提审大概20多个军人，都是军官，也有将军，有一些校官，告诉我莫斯科最高当局的决定把我送给中国政府。 我当时我也没有抗议，我说好吧，你们就得这样做，好，那你们就这样做。我说不过我要去祷告，你们真的能不能把我送给中国政府，也不是完全你们说了算的，我相信上帝，他说了算。他们觉得挺有意思的，他们遇到一个很不同的人。那是1990年1月，大概是一月，我也不知道多少天了，那时候什么日子也不记得了，监狱里边待着嘛，把我送到了中苏边境，他们把我眼睛蒙上了，把我押上车。我当时就想，我摸摸这个车，这个车是什么车？如果这个车它是吉普车，那就是到边境了，那他的决定就是没有改变。如果它是轿车，那可能去机场。所以我一摸是越野吉普车，我就知道他把我送到边境。开了车有6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到了这个中苏边境，就到我逃过来的地方，又回到了原点。
当时你的眼睛被蒙的是一片黑暗，6个小时。
哎，6个小时。
那时候的感觉是什么？
当开出了苏联高速公路，开始在雪地里走着，我眼睛就被打开了。他不想让我看到他们任何的建筑啊、军事设施啊，因为我毕竟是个外国人嘛。那但是到了荒原无所谓了，他就把我眼睛打开了。打开了那天呢，好像月亮很大，我记得很清楚，月亮升起来很早，而月亮是红色的。对我来说那天很特别，我觉得好像那种很悲壮的感觉。我等着就是中国军队把我接过去，从此我开始一个未知的苦难。但是这个监狱怎么样，我想我也做好了思想准备，就坐牢嘛。既然你去了广场那一天你都想好了，我想一定我很多朋友在里边等着我呢，他们也在里边坐着牢，反正什么都没了，也就不怕了啊。人不怕死，奈何以死俱之，也就不在乎了。在等待的过程中呢，俄国的有一个上校，这个上校很有意思，每次提升我他都不讲话，坐在旁边。这个上校他不是白人，是个亚裔人，长得跟我差不多，个子很高。那么他就跟我说，张伯利先生，哎，我说你会讲中文？他说当然。我说那你为什么每次跟我讲都讲俄文？他说这是我们的习惯，工作习惯，需要翻译。他说我会讲中文，马马虎虎。我说连马马虎虎都会讲的，说明讲的不错。他说我们没有通知中国的军队，我们决定让你自己回去。我当时还挺失望的，我说为什么？我还得自己，因为我走到苏联就九死一生了，我再走回去还是九死一生，还不如军队来，军队来他认识路嘛，他就有车就把我带回去了嘛，对不对？我说为什么你不没有通知中国？他说我们觉得啊，我们不想把你交给中国政府，可是我们又不能把你送给西方，放在我们手中总是个问题，是个难题。他说因为我们现在改革开放，我们需要跟西方建立关系，我们不想因为你影响我们跟西方的关系，但是我们又刚刚恢复的跟中国的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我们也不希望因为你影响这个关系。那我们后来我们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就是把你驱逐出境，你自己回去。如果你被抓到了，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如果你没有抓到，那就是你的幸运，就是你的上帝帮助你了。因为他看我经常在那里祷告嘛，那么他说这样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一个方法。我就离开他，他们那时候有100多个军人，就散开了，几辆卡车的军人说你不可以再走回来，走回来我们会开枪。那天回去那是很恐惧的了，在监狱里我没有恐惧，可离开那监狱我又有一个恐惧。我在走回中国走了两天多，我才找到有人烟的地方，那个很恐惧，很漫长，而且对你的体力、那耐力很大的一个挑战。但是那个时候有盼望了，我已经有盼望了。我觉得人生总不能是永远的这个样子，人生总是要走出这个雪地，走出低谷，带着这个盼望就往前走。觉得有一天我的小小的女儿，我会和她团聚的，有一天会和妻子团聚的。总而言之，这些都会过去的。所以人要有盼望很重要，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难处啊，我们精神上都要有一个意志。不管我们遇到什么难处，我们都不要太惧怕。不管我们经济出现了危机，婚姻出现了危机，身体出现了危机，其实都不怕。人只要有信心都能够走过去。我就走回了中国。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欢迎大家回到心灵访客的第二个单元。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们的特别来宾张伯利先生来到节目中，谈他传奇的人生经历。
在中国我就在深山里藏了2年，这2年对我来说最大的恐惧是什么呢？孤独。 人总是要与人相处的，人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当与人相处，人多了烦，看到不同的人，我们可能会烦一些人。可是一个人如果让你离群所居一段时间，你可能见到任何人都会喜欢的，你见到敌人你可能都会高兴，因为有人跟你说话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所面对的就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孤独。一个人在山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已经是不可能再出去了，我出国的路好像已经堵死了，我就没有想再出去了。因为我挨着苏联，我再往哪里出呢？我再出，我从南方出，要穿越整个中国，对我来说几乎不可能。我只能在苏联的山里边生活。那个时候我就在山里盖了个房子，我也开了一些地，春天开春的时候就开始种地，然后呢这个打猎打鱼，做了一个小渔船，准备就如果不被抓那就长期生活下去了。
就只有你一个人那个时候？
大多数时间就是我一个人。那个地方呢也有那么几个人，大概我们住的都比较远，我们不住在一起，我们都是有点问题的人才到那里去。比如说我认识几个人，大家都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反正躲在那里的人总是有点问题吧，要不正常人谁到那里去呢？我们每一家大概都是单身，有一家有太太，其他都没有。人家那是正经的庄稼人，不像我们这个。但我们每一家都离几十里路，我们不在一起住的，因为大家谁都不愿意让别人了解自己，我想是吧。如果我们想到一起去了，我们还可以到一起去，就是比如说我们过年了过节了，我们到一起打个麻将打个扑克，凑几个人还是可以凑得到的。但是平时可能几个礼拜见不到人，你也不见得没有必要去见他，因为你接触人就多一份危险嘛。所以我最起初的时候就一个人生活了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后来我们就关系越来越好了，我们就接触就越来越多了，有的我们就搬到一起去了，那这是后来了。刚开始那段时间是非常孤独的，最大的恐惧来自于孤独。那个时候也跟外界失去了一切的联系，但是我有一个收音机，红梅牌的半导体收音机，我可以收莫斯科广播电台，也可以听美国之音，也可以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所以国内发生的事情国际发生的事情还是知道的，基本上是这样一个状态。在当时的逃亡的过程中，
刚刚说在山上两年以后呢，
1991年我知道了我太太跟我离婚。从来没有想过一生会离婚，因为我们家我的父母是非常传统的，儿女不可以离婚的，而且我跟我太太也是自由恋爱，那我们有自己的小 baby， 我们还算比较相爱的。逃亡的过程中每天想都是对不起她，觉得就想对不起太太，什么时候有一天再有一次机会好好再做一次丈夫，好好爱她爱孩子，那是对家庭太多的期盼，重新规划家庭，觉得有家太好了。我逃了两年了没有家的生活，
失去家人的恐惧，
当然太太一定忍受了很多的苦难，孤独带着孩子不容易，想得很美好。有一天突然发现太太已经离婚了，她就登了个报纸，现在我都没有签字，离婚我从来没签过字，我也没同意过，都已经20多年过去的事情了，想起来还像昨天一样。不过这是事实了，我看到了是中国法制日报登了我离婚的广告，是我太太登的，那是署着她的名字。当然我不可能说因为这离婚我去法庭，我还是个逃犯。那时候对爱情完全失望了，觉得人世间没什么爱情，我觉得这个世界爱情都是胡扯的，所谓的爱情都是在相等的条件下有爱情，当人环境一变这个爱情就会失去，人都有他的软弱，可以理解。不过刚开始有一段时间不理解，自己想不开，也想过自杀，
忧虑症
差不多了，睡不着觉。你比如说我睡不着觉状态，我就是一夜一夜在山里边走，因为山里很危险，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的房门呢顶上严严的，因为你怕万一熊又进来那你命就没了。那我们一定是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有点火药的东西，我还在农民手里买一个猎枪，这个猎枪能不能打死熊肯定是打不死的，但是枪一响梆一响，那也许熊啊什么狼啊吓跑了。所以晚上是不出去的，我们晚上是不能到外面去。但是我那个时候就差不多得忧郁症的边缘了嘛，必须一夜夜在山上走，睡不着嘛。我就觉得那个屋里空气不能呼吸，就不够用。我在那个屋里边坐着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空气从这口气呼出去，下口气上不来，所以我必须到外边去走。有的时候划船，晚上我就划船到这个水上去，只要我动，我就能够有一种呼吸的感觉。当时就觉得，哎呀，这划了划船。船一翻掉到水里，人不就结束了吗？睡水就飘走了吗？人很简单的，其实是这样的。后来我觉得我应该改变一种环境，我不能在这里再生活了。我在这里生活已经2年的时间了，一世界一切都变了，我一切都没有了。那个时候不管什么党籍啊、学籍啊、公民权啊、家庭啊都没了，包括财富啊都没有了。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变得简单了。
你那时候有没有怨呢？
当时
有没有想过你当时你做这件事情的代价太大了吧？
是啊，你怨自己。人生就是一条直线，人生不可以重复走一次。怨是有了，怨谁呢？只能怨自己嘛，对不对？你自己的选择，人生不要为自己的选择懊悔，你选择了就走下去。你在里边学习功课，人从年轻到年迈，人从单纯到成熟，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那时候也开始觉得成熟，开始考虑到别人的感受了。那过去只是自己的理想，我不考虑妻子的感受，我不考虑孩子的感受，我觉得我最重要的应该考虑到我自己为国家能做什么。因为我们小时候这一代人都是国家至上主义者，被培养的都是理想主义者。那个时候没有今天那么现实，今天我们大家不去想那么多。今天你说你让我再去一次广场，我不见得去了，我觉得那不是我该做的了，对不对？那个时候想的完全不一样。不过人做的事情我们总要负责任，我们对走的路负责任。我也想过这些代价，我想可能我去广场有一天我坐牢了，我太太一定跟我离婚了。可是当临到了还是另外一回事儿，因为你没临到之前你只是想象，你觉得不可能，我们那么相爱怎么可能离婚呢？记得在广场的时候他找我，六四那天他找我去了，他跑到北京，那天北京太危险了，你就看到他很爱我，在那一天枪林弹雨他往北京跑，傻吗？对不对？最后他跑到北京火车站的时候，他就想去广场，那广场已经被解放军封锁了，他进不去了。结果有个计程车司机，他就跟他说：“我的丈夫在广场。”计程车司机说：“你还能去广场吗？你不能去，那地方太危险了。”你丈夫哪个大学？他说：“北京大学。”他说：“这样，我把你送到北京大学，我把你送到他的宿舍，你告诉他在哪个宿舍，我把他送到宿舍，你在他的床上睡一觉，他肯定不在床上，因为他在外边呢，对不对？你再休息一下，明天说不定他能活着回来。”那这样他能找我去，我觉得我们之间还是有爱情的嘛。我记得我从广场出来的时候，他在宿舍等着我，我们俩拥抱到一起。那下一分钟在哪儿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我记得我逃的时候，他跟我说我等着你。那这些都是过去了。他那么年轻，那年他才24岁，24岁能经受这些吗？我觉得蛮难的，因为你的理想不见得是他的理想。后来我就觉得这些都没有了，我应该走了。那走了有可能两可能，一是逃出去坐牢了。那对我来说不管哪一个环都是个了结，不管是坐牢了还是逃出去都是个了结，对我来说。所以我就觉得走吧，我就从山上下来找了我一个朋友帮我联络往南方走。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
站一站就往南方走，我走了大概几个月，3个月吧。我是大概是过春节2月份离开的东北，往南走。我是6月份逃到了香港，那大概是我走了将近4个月的时间。走一走到一个地方藏一段时间，走一走藏一段时间，该见的都见一见，老朋友啊、父母啊，我都见了。特别的，见我妈妈是在一个电影院，我们见面的环境是人非常多的时候。电影院散场，妈妈去看电影，我也去看电影。那么在电影院出来的时候，我在门口那等着，看到了妈妈。我们俩往外走，并排走。我告诉妈妈，你不要看我，你就往前走。我一侧身，我看妈妈的眼泪哗哗的往下流。她不能看我，她不能跟我说话，因为当跟我说话的时候，我知道我没有问题。我逃的时候，警察没盯住我，他盯住我早就把我抓了。可是我妈妈是被盯着的，她可能每一分钟都被警察盯着，他不能看我。我说你别看我，你往前看。我就快步走，走到他前面，因为人很多，一个人挨一个人往前走，他就会看到我的背影。我一侧身他就看到我，我就也看到他，我就看到他泪流满面。老人家逃到了深圳，那是已经5月底了。到深圳你想到香港，你一定要找黑社会嘛，找这种偷渡的赚钱的人嘛，那哪里去找呢？朋友就帮助我，告诉我哪里去找，是可以找得到的。找到就是用钱嘛，你知道吗？我当时也没有钱啊，找了一个朋友借了3万块钱，那个时候3万块钱很多钱了。然后就联络到香港的这个偷渡的人，就见了面，把钱交给人家。那人家呢就给我一个身份证，我的身份证是个假的啊，这是他说这个身份证真的啊，不是假的啊。把那人照片拿掉，把你照片贴上，这个人呢死了，你就是他。但如果你不上电脑，你就不知道这个人是真的是假的，因为那时候电脑还没有那么普及嘛，还可以，现在肯定是不行了。 那么我记得我的名字叫黄明志，1963年生，我都要记下来他所有的特征啊，然后这个身份证就给了我。要逃的前两天，他们一个头头来跟我见面，我说怎么走？他说我们要坐那个计程车呀，我们就从海关罗湖桥就过去了。哎呀，我说不可以。他为什么不可以啊？我说你坐计程车，那个计程车你要过那个桥的时候，他那海关有电脑的。他说你怕电脑干嘛呀？你为什么怕电脑？我说我不能走这个，你能不能从船上走，从海上走？他说哎呀，这个海上走费用高，你不需要，叫计程车我们就过去了。他说为什么你怕电脑？你是不是有通缉令啊？那时候我觉得我不能再瞒他，我再瞒他我就到海关把我们都扣了，一车人不都得扣吗？我说对，我有。你看他多聪明，他说你是张伯立。哎，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21个学生就一个没有下落呀，这21个被通缉的学生，14个抓进了监狱，6个逃到了海外，唯有一个下落不明，叫张伯立。我看你像，我说是。他说那你这个我得请示我们大哥，我们做不做就不知道了。他一请示就给我打电话说不干了，要加钱。你是多少钱？50万，50万港币。我说你看我值50万吗？他说你当然值50万。啊，他就讲了一大批人的名字，苏小康啊，什么向小吉啊，他说每个人都是50万啊，都是50万。你当然50万，你比他们还重啊，你是21个通缉令的。我说你这个为什么这么多钱？他说这个很简单，这是 business 嘛。他说比如说我把你运成了我就赚了，我把你运丢了被公安局抓了，那我们也被抓了，那我们就赔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被抓的人老婆孩子我们得养着，这是个 business。 我说那我没钱。他说没钱对不起，我们就不能做了。我说那不做你把钱找给我，我给你3万块钱呢。他说你给我那钱我都给你什么买身份证了，这都是钱啊，所以我想跟黑社会你也没什么可讲的，你还敢要钱，算了吧。我说那算了，你不做拉倒。我后来我就想该采取什么办法呢？我就想我自己游泳吧，游泳水平不是很好，就是我就想弄个篮球，总是有办法，或者我藏到哪个大货轮里边去，我总可以逃出去嘛。我就在附近就想办法，正想办法，有一天他又来找我来了。哎呀，他说我们那个大哥呀决定帮你一把。我说真的吗？他说真的。我说他怎么帮我？他说渡你了，帮你了，不要钱了就可以了。哎呦，我说这等好事。他说不过他要见你一面。我说这个没问题啊，可是是不是很危险？他说不危险，走吧。我们就到了广东很著名的一个酒店，5星级的，我们到了一个中餐厅，在一个包厢里边，这个大哥摆了一桌酒席。我进去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他给我拿一瓶酒，我看那酒我也不认识，一个叉一个圈，他说这叫 XO。 然后他说这个喝一瓶酒，喝一杯酒吧。我说这酒是不是很贵？他说你的钱买的，你不交钱了吗？就跟他喝了一杯酒。他说我帮你一次，我这个人呢一生干了很多坏事，但是这次我要做一件好事。他说我不信上帝，我什么都不信，我就信钱，可是今天我见到你这个人，我觉得我帮你一次吧。他说你们都不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你们不会走这条路，我是为了自己，跟你们不一样，你们比我高尚，但是我可以帮助你。他说李鹏是总理，他抓人我管不着，我怎么能管总理的事情？可是我救人他也管不着啊，他抓一个算一个，我救一个算一个。这句话给我很大的一个感动，我觉得这世界还有这种人，很特别的。那我就说哇，那怎么走呢？他说你说吧，你说怎么走就怎么走。我说那你听我的吧。他说听你的。我说我们坐火车。他说为什么坐火车呢？我说我过去在铁路做新闻记者，我知道火车不是每个车厢都有电脑的，所以我那时候在广州到深圳我就跑了大概几百回，我在广东采访，我说我每次他都不看我身份证的。他说没有关系的啊，他说这个要看，不过你有我给你准备了，没有关系。然后我说到了深圳我们就坐船。他说可以啊，这为你安排。我说那个船什么船？他说小船。会不会翻？他讲了一句话，我就觉得这个人带有哲学意味的一句话。他说海那么大船那么小怎么会翻？我那天我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海那么大船那么小怎么会翻呢？我突然觉得这个人是个哲学家。我看着他我就觉得对他一个极大的信赖，我们俩就交了朋友。很特别的，过了第二天我们就上了船，上了火车，在火车我们就很平安地到达了深圳。
他亲自送你？
他亲自送我。他离我很远，他在车厢的那一边，我在车厢这一边。他说如果警察把你抓了你别看我，别往我这里看。然后他在我旁边坐了一个女孩子，是个香港人， 这个女孩子好像就是我的女朋友一样坐在我旁边，我什么都不用说，她说讲广东话，然后呢给我拿一份报纸，拿一瓶可乐，我就在那儿看。其实很快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到深圳了，警察就过了一次，看了我的身份证就过去了，没引起什么注意。然后到了这个香港，到香港住了两个晚上，那两个晚上对我来说太漫长了，因为已经到了好像人要做一件事情到最后一步了，这一步能不能成就在这一两天，那我们就等着对方来船，等着海岸线的安全我们得考虑。那个夜太漫长，两个晚上对我来说一分钟都没有睡，就好像逃了两年了，最后这一下子能不能出去了，恐惧，每晚上外边警车一响我就知道好像奔我来了，不敢睡觉，把着窗口，如果外边有人进来我窗口跳就跑，我这个跑已经跑惯了，那时候身体可好了，那时候跑得也快，身体也好，非常的警觉。我这些年能跑成功可能跟我警觉有关系，从来不会轻易的相信任何人。那天就怎么就突然就相信了这个小伙子，他那好像年龄比我大不多，那个时候好像他那个时候30多岁那样，结果他说没问题了，就这个喝点酒就睡得着，我喝了酒还是睡不着。那是1991年6月15号 no 6月13号早晨，他叫我，我们走了，他说你不相信上帝吗？你祷告啊，啊，你祷告，也为我祷告，让我这笔钱能够赚成。我们到了海边，没看见船，是一个建筑工地，那个工地早上还没有上班呢，楼建的一半，底下就是海，海很高的，可能有几米深的海，根本没有梯子可以走下去的，一个小船停在下面。我说我怎么下去，他说你跳下去，我看那么高，好几人高，跳下去，对着船，别跳水里去。底下有一个小伙子在那接着我，我跳下去了，船就开了。那13分钟我们就到了元朗，就到了香港。所以好像人有些事情很漫长，可是解决它就那么几分钟。我13分钟我就到了香港，到了香港我就叫了个计程车，就逃到了美国大使馆。美国大使馆很自然的就接收了我，我逃了两年，整整两年。到美国大使馆的感觉也挺特别的，我进去的时候香港警察在外边不许你进吗，我是冲进去的，我跑进去的，跑进去以后美国人就把我拦住了，香港警察就把我带出去。美国人说你为什么要冲大使馆，我说我要寻求避难，然后他说那告诉那个香港警察，那你就不要碰他，你不要 touch 他，就把我带到里边去了。到里边没多久下了一个官员说你有什么能证明你的东西，我就把鞋脱下来，我鞋里边底下垫了一张报纸，人民日报，关于我的通缉令，21个人的照片，我就说这个，我就是这个。他看到了以后就上去了，然后不一会儿下了一个他们香港大使馆的好像是最高负责人，总领事也许下来，他就说非常欢迎你张伯礼先生。我说你不用确定我的身份，我在苏联坐牢，他确定我一个多月身份，他都不承认我是张伯礼，他每天审我，你是谁，你为什么冒充张伯礼，张伯礼在监狱里关着，你为什么逃到苏联了，你是中国派来的什么间谍啊之类的。我说为什么你就确认，他说我觉得你没什么变化，你的照片和你这样的没什么变化，我们去欢迎你。然后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来美国大使馆，你为什么不去法国，不去其他的大使馆。我当时也不太好意思说我想求你们帮助我，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点臭面子。我说我的计程车司机也找不到别的大使馆，就找到美国大使馆。他就笑了，他说你说的很巧妙，可是你知道这每个大使馆都挨着的，国旗在那飘着的，那你是上帝把你带过来的。他说我告诉你，我的意思说是你要求去美国，不是我让你去美国，你要提出你的申请，你说我要去美国。哦，我说那我明白，我说那对，我进大使馆是主动的，我是自己来的，我希望我去美国。他说我想我们国家会欢迎你，就这样我在香港待3天也到了纽约。
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回到心灵访客的最后一个单元，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张伯礼先生。刚才呢，我们听到他逃亡的过程，在里面有这么多的恐惧还有忧虑，我们想问问看他在这么复杂纷扰的人生中，我们到底呢应该如何建造出美丽 安息的心灵家园呢？
在整个的那两年的人生中，最大的恐惧来自于孤独。其实人恐惧不是来自于外界的环境，不管外边怎么样的恐惧都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心里边的孤独。一个人心里边没有爱了，一个人心里边没有理想了，一个人心里边没有亲人了，那是最可怕的。所以在逃亡的过程中，我始终知道我爱我的国家，我也爱我的妻子和孩子。如果让我重新活一次，再重新走一次，我想我不会离开我的妻子和孩子。我觉得世界上什么都没有比家庭更重要，家是最重要的。除了我们生命中有一个家，我们心里还有一个家。在我过去寻求过好多，信过共产主义，也寻找过儒家，也寻找过西方的民主和自由，总是在这里在寻找啊找啊找啊，好像没有找到这个心灵的家园，总是感觉有一种空虚，找找找。可是八九年我以为我找到了，我找到了中国一条出路，中国必然要走向民主和自由，中国人必须走向这条路，人人才能够有尊严，我们的国家才能够走向跟世界其他的国家一样被人尊敬的一个道路。总觉得找到了，可是还是没找到。意识到我找到了信仰，我觉得一个人不能没有信仰，一个人有了信仰，他看的就会更长远，他遇到苦难的时候，他就能够靠着他的信念走过去。虽然向我传福音的是一个农民，他并不识字，可是真是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给了我，让我信了耶稣。当我信了耶稣，我整个人都改变了。我开始学习饶恕，饶恕过追捕我的人，饶恕我的妻子，饶恕那些在我逃亡的过程中给过我伤害的人，都是饶恕。现在留下的好像都是回忆，而且都挺美好的。常常在美国20多年了，过的日子不再担心了，也没有恐惧了，可是常常想到那段恐惧的日子，那段恐惧就是留给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都在那段时间了。我觉得上帝也是挺公平的。当我失去了自由，上帝让我得了心里的自由。我是觉得一个人当他有了里边的自由，他会胜过外在的自由。一个人如果有了心灵的家园，他会胜过外在的家园。我今天已经在海外居住20多年了，洛杉矶住过8年，离开了10年，我现在又回来到你们电台来做节目。我住过好多的地方，在美国我搬过20几次的家，中国我也搬过好多次的家。现在我不记得哪块对我来说印象更深刻，但是真的从我认识上帝那天开始，我就有这个心灵的家园，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都有一个永远的家。我不再孤独，我也不再在人生的道路上彷徨，我知道我一生要做什么，我也知道我未来要到哪里去。所以人有了里边的自由，有了心灵的家园，我们就不再惧怕。人总是要有盼望的，人总是要有信仰的。89年因祸得福，如果没有那件事情，我想我现在跟我很多的同学一样吧，在中国做一个文化官员，也许就是贪官污吏，也许是昧着良心的说些不该说的话，为了博取我们的经济利益或者头上的所谓的光环。今天不一样了，我今天当我89年我遇到了耶稣，我活得越来越真实，变成一个真实的自己。我这个人到今天我还是一个热情的爱着我的国家，爱着我的民族，爱着我同胞的人。走到哪里我都觉得我还是个中国人，尽管我现在是已经成为美国公民了，我还是个中国人。当然我也爱美国，我觉得上帝把我放在哪块土地上，我都要爱这块土地。这个冷漠是人的一个最大的敌人，家庭最大的敌人就是冷漠，世界上最大的敌人也是冷漠。当我们见到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就应该去帮助他。那我觉得今天这世界需要的就是爱、关心、了解、理解。当天亮的时候太阳升起来，我觉得对我来说很奢侈，这个可能这个太阳本不应该属于我，今天它属于我，我就应该感恩。今天见一个新朋友很珍惜，这个新朋友说不定这一生我就见他一次，以后在哪里见到不知道，今天像见到你一样，以后什么时候见不知道，但是我们今天就在我的对面，我们有一段心灵的交流，我觉得很珍惜，也很可贵的一个时光。人珍惜你的每一天，珍惜你身边的每一个亲人，珍惜你的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哪管这件事情是一个很不顺利的事情，即使不顺利，让我们学习一些功课。让我们学习什么功课呢？89年我遇到了我人生一个坎儿，特别不顺利，我突然被通缉，我突然什么都失去了， 我突然妻离子散了，我突然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明天。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来到世界，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那我们怎么来面对它？既然我们知道说这一定会发生，那发生的意义是什么？既然我们知道苦难一定会来临，那苦难的意义是什么？我来到美国生病四年，91年我到美国，到普林斯顿大学，邓亚喜、余英时是我的导师，给我的设计很好，好好的读英文，就留在学校里读一个专业，或者读国际关系，或者读东亚政治，或者读历史都可以，我都很喜欢。可是我不到三个月我就病了，我一病就2年在医院里边，所有的人生都美梦全部破碎了。2年，我刚开始化疗，医生给我确诊肝癌，现在真的假的我都不知道。但是我的那个诊断书上写的就是你呈阳性反应癌细胞，所以我化疗了半年多，两个肾脏就衰竭，肾脏衰竭我到台湾去换肾，在台湾荣民总院住了一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医院住了将近一年，然后在纽约的医院就进进出出，所以我4年是在疾病中，没有保险，什么都没有。我很多的跟我一起出来的同学朋友，广场这些人，他们都很顺利，他们都读很好的学校啊。你像柴玲读的是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拿了两个学位，啊，李璐读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最后他们不管在工作中啊、家庭婚姻都很好，都不错。那为什么我来到海外一下就病了，书也没有念成，就在医院里待了那么多年，身体完全垮了。我想可能神有他的美意，对于我像我这样的一个自我中心很强的人，只给我开这一条路，他把所有的路都关上，让你走不成。但是这点我还顺服了，人一顺服下来就好了，人一降服就好了。人有的时候太主张自己的路，就碰得头破血流，碰得头破血流的时候自己就不能够接受，有的不承认现实，有的回避现实，有的甚至就走向毁灭。那我呢，通过这些苦难我走出来了，我走到今天我才发现很有意义。我是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我们心灵的家园，如果我们里边有平安，里边有上帝，我们就没有惧怕，因为知道爱可以胜过一切的。所以不管我们人生道路上总会遇到难处的，来到美国好不容易赚点钱交给一个不可靠的人就没了，或者好不容易我们做了一个事业没有做起来，或者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太太突然发现婚姻里边有很多问题，好容易找到一个丈夫挺爱他高富帅的，突然不爱自己了，我们就想不开了。其实人生都会有苦难的，当我们有了理想，有了信仰，这些都可以走过去的。
我们在这里谢谢张伯利先生来到节目中，你找到了人生的目的了，是吗？
是是，当然。
谢谢你，在这里祝福你的身体健康。
谢谢谢谢。
我们喜欢用拥有什么东西来评断人生，孩子刚生到世间总把手握得紧紧的，为什么呢？因为婴儿不知道更好的办法，他只想抓住所有的东西，他想要说全世界都是我的。但是老年人去世的时候他怎么做呢？他把手摊开，为什么呢？因为他学会了这一刻，我们什么也带不走。幸福的秘诀是什么呢？要满足，要感恩，为你拥有的一切，为你获得的爱，为你的一切觉得感恩。在这里祝福所有我们的听众朋友。